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件颇为严重嘅事情啊，或者叫做社会事件啊。原来咧，香港喺不知不觉之间咧，已经同国内所有嗰啲教育政策接咗轨噶啦。甚至乎最近有一部分嘅小学生啊，竟然做咗一啲叫做所谓嘅国安小老师啊。咁学校呢就教佢哋一啲所谓国安法嘅知识啊，讲国安故事啊，教佢哋讲喎。同边啲人讲呢？同啲幼稚园学生讲喎。哇，英文有句 blind is blind， 意思即係话呢，一啲都唔识路嘅去带啲唔识路嘅人，咁点会带到一条正確嘅路线嚟呢？那个小学生本身嗰个知识层面都係严重不足，冇分析能力㗎啦。他们怎样能够去教人呢？叫他们灌输一些东西给他更加小年纪的幼稚园学生。在八婆信八婆这种现象底下呢，是会造成很恶劣的社会现象和影响的。即是共产党邪恶的地方呢，他可以真的没什么底线。他用一些错误的东西灌输给小学生，这个已经够邪恶的了。再利用小学生向他们那些所谓师弟师妹咁啊灌输，利用这个年纪的学生去影响比他更小年纪的一群，层层层层咁样互相影响，久而久之呢，他们那个年龄层呢就会形成了一种共识啊，或者一种共同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形成了之后，日后是非常非常困难，甚至是冇可能将佢哋洗得甩嘅。咁啊，渐渐咧喺小学、幼稚园咧就形成咗一啲所谓国安故事啊，将嗰啲故事啊作出嚟嘅 fake news 啊，就当系真事咁灌输俾嗰啲小学生，等佢由细到大咧就形成咗一啲根深蒂固嘅所谓国安故事嘅基础。咁第日佢哋嘅思维啊，同埋佢哋嘅行动呢，都係类似今日中共国入面啊嗰啲所谓嘅小粉红啊，人不人鬼不鬼，係冇咗个灵魂㗎，只係会跟住中共嗰啲指挥棒喺度叫嚣同埋跳舞㗎咋。咁样嘅做法係唔係好邪恶呢？今年嘅4月15日係所谓嘅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有建制派组织在黄大仙区呢就培训了近400名的小学生成为国安小老师、哦。他们呢就会在当日到幼稚园讲国安故事。有教育界人士批评计划是得人惊啊，安排小学生为幼稚园洗脑。这个本来是天真浪漫的儿童时期呢，就提早成为了护旗手同埋红卫兵，认为必须予以谴责。批评人士形容计划是好似中共少年先锋队，即是国安小老师，或者成为监控媒介，长大之后继续推动洗脑工作。原来睇返资料啊，呢次活动呢是黄大仙区民政处嘅社区参与计划嘅一部分。拨款有166,000元，主办机构是所谓的爱心传达慈善基金，合办的机构包括黄大仙小学校长会和中国香港文化体育旅游协会、中共的喉舌文汇报，和去年12月曾经报道九龙社团联会的黄大仙地区委员会，还有东九龙居民委员会，都是协办团体。参与的计划一共有20间小学、11间幼稚园，每间小学派出18名学生成为国安小老师， 在今年的一月，由小学老师学习三本关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幼童绘本，即是任他画，包括了所谓的爸爸妈妈的怀抱、游历博览馆和同爱祖国这三本，由绘本出版社主办工作坊，然后由小学老师一月至三月间教授那些小学生的小老师呢学懂绘本内容，在今年四月去幼稚园讲故事。历史学者考评局前经理杨咏宇在四月九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形容，国安小老师计划非常得人惊，比纳粹时代更加离谱，必须予以谴责。他忆述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政府大大声话政治不能进入校园，但是现在的政府和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每日都在这里给小孩子学政治，连幼稚园亦都不放过。杨咏宇说，纳粹时代的希特拉青年团为了维护国安，四围监察异动，阻止人民信奉基督教，年纪最幼的都是十岁左右就可以加入，现在在香港要大手拖细手，等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为幼稚园的学生洗脑，等本来天真烂漫的孩提时期提早成熟，进为护旗手、红卫兵。他形容港产片的十年本地弹这一幕，距离香港人越来越近了。现在今时今日，全球可能只有香港才会用全民大炼钢的方法去洗这些婴儿的脑袋。杨咏宇亦都批评国安小老师计划的主办者爱心传达慈善基金创会会长人际总理、河北省政协常委潘陈爱卿假爱心为名，残害儿童为实，以无辜的下一代的脑袋来到保护自己的收入和成果，食人脑馒头应该被谴责。另一位学者钟健说，在四月九日的时代公民教育平台里面，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高就批评这个计划很恶毒，是以儿制儿，利用小朋友讲国家安全故事，企图令故事变得更有说服力。他又形容这个计划好像中共少年先锋队，那些国安小老师或者成为监控媒介，长大之后会继续推动相关的洗脑工作。现在那个时下是流行互相举报的，那这些所谓的国安小老师和那些所谓的十户长的作用不是一样吗？互相监控，连老师都举报，这个是大有可能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紧了，不过他没有讲，我们不知道。钟健华更加认为那些年幼的小朋友如果被扭曲的价值观主导世界的话，长远来讲是很难重回正轨的。他呼吁家长不应该容许子女成为国安小老师，要清楚向学校 say no。 讲到电影十年，我们真的不能够不佩服那些电影的工作者，他们那种前瞻性、那种预感、是多么准确的哦。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这一节我们回来看一看，有民主派的区议员在申请入台政的时候呢，就未获得批复的，即是 reject 了他们。咁台湾政府喺2月起呢，就重新开放俾香港人去台湾自由行啊。最近有传媒就报道，至少有两名嘅现任民主派区议员未能够成功申请到入台证。台湾陆委会回应就话，审查嚟台湾旅游申请嘅个案，以维护公共秩序同埋国家安全。有前区议员估计，宣誓获得港府承认的所有区议员已经被台湾政府当成是建制派看待。事件亦都和两岸局势紧张和下年的总统选举有关，令到台湾政府收紧了入境政策，以防建制派影响民进党的选情。咁政府喺2021年就規定咗，區議員宣誓咧必須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明報喺4月7日嘅報導就話，至少有兩名現任民主派區議員近期申請入台政嘅時候受阻，其中一位 L 君啊，今年2月预订了机票，打算去台湾旅行，但是未能申请到网签，即是网上的签证，即是临时停留许可证。事件中台湾政府并没有解释原因，最后他们要亲身去到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以云端申请境外人士线上申办系统办理的入台证。在申请过程之中，台湾政府曾经问及他们的工作内容，并要求他们提交工作证明和在台湾的行程。根据台湾移民署的网站，云端申请需时5个工作日才能够完成，但是 L 君等了接近一个月仍未获得批复。虽然他至今仍然未被正式拒绝，但是估计难以获得批准。受阻和他的区议员身份并且曾经宣誓是有关的，自称非建制派的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就说，在去年11月台湾地区选举之前，曾经同党友去台湾观察选举，但是当时申请入台政过程就顺利，台湾政府没有查问他们的工作和行程的细节。据台湾自由时报在4月8日报道，陆委会的回应是一向欢迎喜爱自由民主多元台湾的港澳朋友来到旅游，但是强调今日的香港情势和3年前已经有所不同，是台湾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对于香港居民申请来台湾旅游，台湾政府会依既有的法规和程序，并且就个案的情况进行审查和处理，以确保台港人员正常来往，维护公众秩序同埋国家安全所需，符合规定者自然会准许佢哋嚟台湾。翻查翻资料咧，建制派西贡区议员方国山今年3月3日喺 Facebook 嗰度发表文章就话，2月尾曾经喺网上两次申请入台证去台湾探亲同埋观光，但系都唔获批准，之后要亲身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申请。他在贴文之中质疑台湾政府是不是有政治审查，他之后没有再向外透露申请的进度。因为宣誓不获确认而被 DQ 的前油尖旺议员朱光伟，在今年3月尾曾经成功申请入台湾， 另一位因为宣誓不获确认而被 DQ 的前元朗区议员黎国永，在去年的八月已经移居台湾，而辞职没有宣誓的前油尖旺区议员陈家朗目前亦都是身在台湾。综合上述的情况，或者反映没有宣誓或者不获承认的前区议员都能够入境台湾。林少斌就说，宣誓获承认被当是建制派。前油尖旺区议员林少斌在4月7日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就分析指出，宣誓获政府承认的民主派区议员或者被台湾政府当成是建制派看待，因为宣誓的内容令到不熟悉情况的台湾政府人员怀疑他们是不是效忠港共甚至中共政权。据林少斌估计，事件可能同两岸局势紧张气氛有关，再加上下年初举行的总统和立委选举，令到台湾政府收紧了入境政策，为免节外生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咁话。林少斌曾经在2016年和2020年到过台湾观察总统选举，他忆述香港民主派和建制派人士一直都会到台湾交流选举的经验，在2020年更加有不少的香港人在台湾选举造势活动上高挥动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并呼吁投票应该投给蔡英文。他估计台湾政府目前因应局势提高了安全系数，以防止香港建制派人士去台湾进行政治活动，影响民进党的选情。资深传媒人吴志森在4月8日的 YouTube 频道上高亦都形容台湾政府对香港人越收越紧，包括移民和旅游观光，并且质疑香港有十几万公务员已经宣誓，他们是不是有机会已经无法去台湾进行观光。他估计台湾政府目前已经将香港等同中国大陆，因为港区国安法令香港社会越来越接近大陆。另一位时评人曹家超就认为，好难分辨边个是真正香港人。时事评论员曹家超在4月7日在一个叫做香港冇格仔的网台节目上高亦都分析，宣誓获政府承认的区议员不论党派，对台湾政府来讲都是冇分别的，会被一刀切地封杀。他认为民主派将来如果想继续参选区议会，就需要有心理准备，他们是不去得台湾的。长远来讲，全部香港人都会被台湾政府当成是中国大陆人看待，香港人或者会因此感到委屈。但现实的是，香港政府不断输入外劳，香港本地人口被冲淡，海外政府越来越难分辨哪些才是香港人。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香港女子冰球代表队在世界锦标赛里面夺冠。就这个事件，领队就喊到泪如雨下，还透露了一个大秘密， 佢话大会咧争啲仲播错咗国歌，不过好彩佢哋醒啦吓，仲讲出咗一句令人感叹嘅金句。佢话我知道你哋对播国歌比一切更加重要。事件咧亦都将近期啊针对冰球代表队啊嘅一切言论啊，同埋将会对佢哋嗰个资助作出惩罚嘅时候咧，女子队呢次夺冠咧。确实是起得到一种回天的作用。咁睇翻新闻本身啦，香港女子冰球代表队历史性夺得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第三级别 A 组赛事的冠军，获得升班资格。领队关婉仪就透露，在女子世锦赛第一场赛事之后核对的时候，大会又争啲错误咁。自行下载歌曲，由冰协核对之后发现，到颁奖礼播完整首《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先至敢松一口气。关婉仪表示，好彩主办方愿意俾港队先核对，先至开始比赛。佢透露，主办方接收冰协 USB 手指嘅人，同负责播国歌嘅人，并非同一个人。前者并冇交 USB 手指俾后者，后者又自行上网下载歌曲。文化体育同埋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较早嘅时候咧，针对二月嘅世界冰球锦标赛分组赛播错歌嘅事件，指即使未能按指引行事啊，亦都要自行想办法。关婉仪之一直都喺度尽全力按指示行事，而家每日一到场地热身就去检查。幸好咧喺 U18 男子同埋女子比赛都顺利揾到负责人。二月嘅世界冰球锦标赛第三级别比赛之中，男子香港队大胜伊朗之后，颁奖环节大会播放咗反送中运动嘅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大约十秒，有港队成员随即做出 T 字手势，同上前向大会工作人员反映。大会随后改播《义勇军进行曲》。事后，港协暨奥委会提交咗初步调查报告，指冰协冇交代当日嘅程序详情。会方本月四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程序，暂停冰协会员资格。并要求冰协在一个月之内就播错歌的事件提交全面的书面解释和企业管治的改善方案。港府同日发表文章表示支持港协，并提到若果港协通过暂停冰协的资格，会考虑削减对冰协的拨款资助作为惩处，但是又声称不会影响运动员训练和出赛的资格。不过在香港女子冰球队在世界锦标赛第三级 A 组赛事夺冠之后，香港文体旅局和港协都发表文章表示支持，即是说有功就我领，有祸就你们孭。时评人利世文呢就表示，权贵就只是当运动员是装饰品。他在他的专栏文章《记事本》里面就讲，他说我留意到港协暨奥委会的员工薪酬占资助的比例极高，并且集中在少数管理层。在过去一年，两名总监级别的职工薪金暴升，究竟是什么原因？可以见得到港协暨奥委会只是搞几场讲座以及一啲乜嘢精英运动员选举，真正花喺运动员身上嘅资助却系寥寥无几。请恕我讲一句，以上一切只是反映某些人想挂多几个公共职衔，免得旁人以为佢哋只系无所事事嘅富二代，更有理由相信有啲人就系要用呢啲堆砌出嚟嘅身份，方便自己行走江湖。至于运动员的表现，竞赛的过程他们不会放在心上。就是这样，香港的精英运动员在甚少或者没有得到支援的情况之下，变成了权贵的装饰品。另外看回香港的餐饮业， 在清明节复活假期期间，大批市民外游，餐饮业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一个电台节目上高表示，长假期期间市面淡静，估计餐饮业整体生意额较放宽疫情措施之后下跌了 15%-20%。 黄家和指在4月3日至7日就已经有133万香港市民外游，部分是短程旅游，例如深圳一日游，市面非常淡静，对本地餐饮业造成了冲击，估计放假期间餐饮业整体生意额在2.3亿到2.5亿之间，较平日的2.8亿至3亿的生意额为少，而以往旺季每日有4亿元的生意额。黄家和又表示，因为长假期期间加上港铁半价车票的刺激，留港的市民有不少是外出，但是整体消费能力就疲弱，估计香港经济在未完全复苏，而且在过年期间市民已经尽情消费，业界已经预期今年的三至四月是淡季。他亦都留意到日间较多市民外出，但是晚上吃晚饭呢就好差了，相信是市民有提早回家吃饭的习惯，而且部分食肆因为人手短缺和生意淡静这些原因，已经缩减了晚市的时间。他还希望政府在4月16号派发的消费券能够带动消费，对业界有所裨益。他亦都期望6月之后有更多的大陆旅客来香港。被问到五一黄金假期，黄家和指现在来香港的大陆旅客平均每日有大约8万人，只是回复到疫情之前的一半，预期黄金周期间还会有多至两至三成大陆旅客，但是未能够回复至疫情的水平。总之一句讲晒就是惨。对于早前有大陆团在红磡土瓜湾造成的滋扰，黄家和就表示已经有快餐店、茶餐厅和酒楼加入接待大陆团，但是数量不多。黄家和说有向部分酒楼了解情况，对方表示若果旅行社有定额人数都可以做团餐，但是要提高收费，由目前每人的40元提高到60元或者80元。唉，有钱怎会没人赚啊，有人已经候住了，开价大的。又油麻地小轮改装成的餐厅招待呢班贵宾啊嘛。不过大家亦都可能会諗一諗背后深层嘅原因啊。呢啲旅客好多都系企喺街头食饭盒，甚至乎佢哋去餐厅都系食啲比较平价嘅两餸饭而已嘅啫。要喺佢哋之中赚到丰厚嘅利润仍然有一段距离啊。餐饮业唔好期望太高啦。至于香港点解搞成点，香港人一走成个市都淡晒，因为旅游业系一啲靠唔住嘅产业啦。始终而家香港嘅消费都系靠返香港人自己。而香港人要面对嘅却系嗰个收入唔得稳定，或者叫做收入冇增加而通胀不断提高嘅情况底下，亦都会减缩咗消费嘅意欲。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